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严明放羊班节目的主持人二哥，来和大家聊聊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这节的思考问题。在《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三节，选择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这一部分，我为大家选播了其中的四个故事，分别是令人心痛的误解，说再见要做好准备，讨论不可言及的话题，以及谁做那个先开口的人。死亡已经成了一个禁忌话题，这种情况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逐渐丧失对这个过程的熟悉感，我们现在也丧失了描述它的词语。走了，失去了之类的委婉语取代了死了和死去这样的说法，疾病成了一场所谓的战斗，患者、治疗和结果都以战争的比喻进行描述。不管一个人的人生多么幸福，不管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多么满足，对一生的丰富经历感到多么满意，在生命的尽头一概被说成战败了，而不是死了。重新运用关于疾病和死亡的词语，这样我们可以就死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交谈，允许人们相互讨论死亡，而不是把它当成禁忌，好像一旦大声说出来就会带来伤害，可以帮助临终者展望其生命最后的样子，提前计划，帮助亲人做好应对丧亲之痛的准备，使他们正确看待人终有一死这个自然法则。开诚布公的讨论可以减少迷信和恐惧，在伪装和善意的谎言令我们彼此隔绝，浪费宝贵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关于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这里有一些思考问题，让我们停下来共同思考。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交谈中，在媒体上经常听到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走了、离开。如果我们不准备把死亡这两个字说出口，在所爱的人或者我们自己临死的时候，我们如何谈论死亡，如何照顾或支持他们呢？你和你的家人会避免使用这个词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二哥的分享。
像我们经常都会说，注意到就是在交谈里面或媒体上面，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委婉的说法，比如说啊，这个人他走了，或者他离开了， 或者他就是不在了，对吧？哈，就是我们都会有这样比较委婉的说法，就那个不会直接说啊，那个谁谁死了。但是呢，就是对自己认识的人哈，或者是亲近的人，你很少会用这个字眼。那么我自己会觉得哈，就是可能不幸的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死亡的不认识。也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去哪儿，也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在为了这个避免谈及，就是因为恐惧的情况底下吧，所以就换了各种各样这个字眼儿呢，来代替哈死亡这件事情。那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呢，我们也会用其他的字眼儿，也不会直接说谁谁死了哈。就比如说这个。我教会哈，其实我的教会呢，因为年长的弟兄姐妹比较多啊，我主日的时候，尤其是以前哈，我就是说大概可能10年前吧，那时候疫情还没发生的，那我记得我自己在台上讲道嘛，往台上一站，往下一看，哇，下面几百人，哇，那个基本上几百人都是白花花的脑袋。就都是银发族，就很多都是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很多，真的很多。而且我特别记得每一年在大概都会有个4-5次吧，都会有4-5次的这个我们叫做安息礼拜或者是安息聚会哈，就是送别这些已经故去的或者被主接去的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是离世了嘛。当然直接说你也可以说啊，他们死了。但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不用死这个字儿，是因为他们不是死了，他们的确是睡了。为什么说睡了？因为我们还会复活的嘛，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肉身的生命都有一个终点，但是呢，肉身的这一个终点，或者是这一具躯壳，你也可以说用圣经字眼说，这一个地上的帐篷哈，那它一定是会过去的。但是我们不是只活一辈子呀，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在神面前，尤其是神所赐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就是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除了写了启示录，他还写了约翰福音，他还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但是呢，他就在其中的一卷书里，我忘记是约翰一书还是约翰几书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因为对于老约翰来讲，他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即将这一辈子，他可以说他差不多了，他是所有主耶稣12门徒里面活得最久的。就在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保罗也已经殉道了，什么安德烈呀，什么这个雅各呀，什么这些就是主的其余的犹大早就卖主都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哈，就是那个在雪田里面杜甫崩裂哈，有时候他自杀了等等，不管怎么说吧，犹大是早就死掉了哈。那么其余的那10位的这个弟兄们都已经先后为主都已经殉道了，那么独独只有他还留在世上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一下，就是对于活到最后还在地上的这一个这一位老约翰来讲，其实他所有一切以前的最好的朋友连他的兄弟都已经就是都已经走了，那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留下，而且呢他不是说就是那个像一些那个老人家我活了很长，那我所有一切认识的人都已经死了，那个我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活着，好像只有每一天只有与回忆作伴就是很可怜的一种那个就是老年生活。约翰不是的，约翰他在临走之前，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在回忆当年和弟兄们 和亲爱的主耶稣这一位道成肉身，这位全能的主在他们当中，这位人子，这位基督在地上同吃同住那三年半的生活里面，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美好的回忆。除了这个以外，他更加把一个盼望和他坚定的一个信心传递给这些后来的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威荣的这些的小子们。所以他就写信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因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个经历过一辈子所有风雨的老人，甚至就是他的启示，神给他的启示，将来整个这个世界的结局将来是怎样的，他都已经非常的了然于胸了，因为写完启示录嘛，对吧？那么对于他来讲，他对于永恒，对于那个永生，对于来世的全能的把握和这个觉悟，我相信除了保罗还有其他这些弟兄们来说的话呢，约翰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呢，在我与我们来讲的话，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当然我像我教会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被主接去，我们都是说他睡了，的确是睡了，不是说他死了。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美化的说法，也不是像世人一样啊，我因为惧怕不想面对，所以我就换个说法，都不是，而是我们在强调一个事实：我们这些怀着信心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有一天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会在基督里面复活。主会再来，如果当时那些活着的人还在地上的人，他们会被提到空中，会与主相遇。我们这些已经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我们会复活，我们会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讲，对，或者至少对于我来讲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儿。就是就好像每天早上那个太阳一定是从东边升起来，对吧？你不会想说啊，今天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会的，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因为在我来看，它是非常理所当然的那么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通常不会说弟兄谁谁哪个弟兄姐妹死了哈，我们只会说哪个弟兄姐妹他是在基督里睡了，或者说他是被主接去了。的确也是啊，因为主耶稣在最后他说完了成了的那一刻，他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了。那么同样，今天我们走到我们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交给谁呢？当然也是交给主了，对吧？交给神。所以呢，我们就是被主接去了嘛，我们是与他同在。所以当保罗他自己说他自己有两难之间哈，就是到底我是应该留在世上那个就是继续服侍弟兄姐妹，然后继续来建立神的教会，继续兼顾门徒们的信心呢，还是我离世与基督同在？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这对于保罗来讲就是一个很正常或者是很理所很当然的事，就是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就是圣徒，我们这些怀着信心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我们离世了就是与基督同在啊，而且就是在保罗看来是好的无比。我相信确实事实上也是好的无比。当然每一个人对于属灵的生命和对于死亡的这个看见和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属灵里面的领受呢，也许可能还没有到那一个生命的阶段。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学习的深入，也随着我们的灵命越来越多像基督的时候，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里头的心眼就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知道到底死亡是一件什么事情。那么所以呢，就是那么当我们所爱的人比如说他临死的时候，其实如果对方是基督徒的话，对于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呢，没有什么 特别难以启齿的，假如说啊，我需要那告诉一个信息，比如说今天有一位弟兄或有一位姐妹，可能医生说他可能只是还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了，或者医生说他马上就要可能那个某些的器官已经不工作了哈，已经这个功能已经不行了，估计也差不多了，很快了。那么其实如果我需要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本人或者告诉他家人的话，对于我来讲可能我没有特别大的心理的障碍。我不知道是否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因为我每一次我去关心或者是去陪伴这些被主接去的弟兄姐妹的家人的时候呢，我都能够很有从神来的话语去安慰他们。因为我不是凭着我自己说什么啊，说那个苍白无力说一句啊，没关系啊，那个不要太悲伤啊，反正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啊，就是有一些的话语是个事实，但并不是每一个场合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属都适用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从哪来，是圣灵指教我们应时的话语。所以每一次如果我需要去参加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的安息礼拜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呢，或者他的葬礼吧，那么我都会有一点点时间稍微祷告一下，或者也许可能主会有一些的话语借着我要安慰这个就是逝去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家人，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对啊，就是表示就是我与他们就是哀哭的人同哀哭。因为其实这些的老弟兄老姐妹我也都认识，我也都非常的，他们也非常的在世的时候非常的爱我，而且很照顾我，我也非常的爱他们。那么当然你说他们走了会不会有不舍，有，但是我心里面其实并没有真的很悲伤，因为我确实知道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我们基督徒在说到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用一些不同的字眼儿哈。我们除了会说他走了，他离开了，他逝去了，他已故的啊等等的，我们会用这些的字眼儿，都会的。因为在我来讲，我觉得用不同的字眼儿，我们基督徒用不同的字眼儿，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嘛，我们知道说我们离世的是与主同在，所以一定是主来接我们走了，接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肉身的时候，就是交托给主了嘛。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死了，所谓死了之后我们去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称在圣经里面称我们死的话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圣经说到死亡哈，说到死亡呢，他其实就用另外一个字眼经常用的，就是睡了啊。那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啊，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啊。然后呢斯提凡啊，看见天开了，然后呢人子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然后他就睡了，对吧。那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经文形容到圣徒，形容到认识主的人啊，都是就是睡了。那么睡了其实就是睡了，你还会醒的吧所以那这一个字眼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都会在弟兄姐妹当中用来就是代替死亡的一个字眼。那么这个是出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会直接说谁谁死了，是因为本身这个字眼呢，在我们中文的这个文化里面来讲呢，直接说谁死了的话，其实是对那一个死者其实是不太尊重的哈。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国文化圈里的哪一个语言吧，我们都用在这个死亡这件事情上面。如果选择一个对死者比较尊重的态度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直接说死。比如像我们中文，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字眼去代替。比如说我们说他走了，或者他说他离世了，或者说他故去了，或者说他对，就是离开了或者说他不在了等等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说。那么其实这个 无独有偶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圈里面呢，比如像日文也是一样啊，日文这个死亡的喜怒，我们不会直接，也很少有人说直接说喜怒谁谁死了，对吧？都会说，要不就是说他那哭那打，就是说啊，他离开，他离世了；又或者说伊奈，就是说啊，他不在了哈。那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是哪一个那个文化里头，在对待死亡的时候说都不会直接说，只是为了表达一个尊重，并不是因为啊惧怕或者什么。这是我们。经常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啊表达一个尊重，可能对不信的人我们会用这些的字眼哈。
是的，可能出于多种原因，无论是基督徒与否，或许都会如二哥所说，避免说出死亡这个字眼。那么如果有人问你，如果你将不久于人世，你想把消息告诉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二哥的分享。
假如我不久将不久于世了啊，或者说那个我知道自己可能啊快要被主接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接触过几位将要离世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基本上自己在走之前，自己就如果他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呢，其实他都知道自己大概什么时候自己可能要与主同在了。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哈，就是挺有意思的。比如像我的祖母，因为她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老姐妹。我还记得我去她家里面看她，看她的时候呢，她其实因为我是那个功课比较忙，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嘛，高中生啊，准备考大学。就功课比较忙，也不能够总是去看他，可能大概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去一趟，因为他年事已高，而且他身体很不好啊，有高血压有什么的，就是有几次他都基本上快要就是快要死了的时候，但是神行了神迹，那个把他又医治回来的。那么回头说，就是说到我的祖母的时候，他临离世之前，我还记得我最后去看他，然后呢，大家坐那儿聊了一会儿天，然后我站起来准备要走，然后我说我那个，我过两天等我考完了试，我再来看您。那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祖母就稍微顿了一下啊，他说哦好，然后他就顿了一下，他说啊没有时间，啊以后也就不用来了。我当时心里我咯噔了一下哈，但是我当时直线反应就是，哎呀，可能我奶奶在怪我说没经常去看她吧。我说，哎呀，不会了，我说我一定会抽时间再来看你了。然后结果就是这一次呢，等我离开了之后呢，再见到她的时候呢，就是在医院里，她就已经睡了，她就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圣徒在离世之前，我相信就是，他们很多敬虔爱主的人，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比如像我，如果我要是即将离世的话，我会先告诉谁呢？我觉得，因为我可能看这件事情看得会比较，没那么严重，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的牵挂也少哈，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你说我。好吃的东西我也吃过，但是我并不贪吃，或者我对吃没有什么太大兴趣。那好玩的东西我也玩过了，但是有一些像什么有些人喜欢什么周游世界呀，到处去看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我对世上的事可能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高的兴趣，所以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当然你说我爸妈假如说我知道说哦我会死在他们前面的话，当然我就会很可能会很认真的就跟他们说哦，或者告个别啊或什么的。还有我弟啊，那个可能我估计我可能我也没有什么身家，也没有什么留下来，我最多就有人寿保险吧，那我就把那个我自己名字就改我弟吧，因为我爸妈肯定这钱他们也用不上，那个就给我弟吧，因为我这个那个我爸妈他们神预备给他们都够用嘛。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也觉得就是 爱我的弟兄姐妹，还有教会里面的我服侍的人，还有服侍我的人，我都会就是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愿意知道的人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或者我愿意知道的，我愿意他们知道的话，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本来每个人都要走的嘛。所以我也许可能哪一天我已经知道了，可能我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就会跟教会弟兄姐妹说，哦，我大概知道可能我不久将被主接去了，那啊，弟兄姐妹啊，那个如果神借着我有什么劝勉的话，那我当然也就会劝勉弟兄姐妹嘛，对吧。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年日一天还没有过，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其实可以很放松，很坦然的去面对，去接受神所给我们安排的一切。如果今天让我们早走，其实是好事，我们可以避免着世上许多的痛苦，尤其是最后的灾难。但是如果今天神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那就安心的向着标杆直跑啊，来得神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啊，那个荣耀神，然后能够那个服侍人，其实也是很好的呀。
是啊，正如二哥所说的，无论什么时候被主接走，或是继续留在世上服侍人，都是很好的。相信主权都在神，无论何时面临死亡，我们都是需要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将不久于人世，你想把消息告诉哪些人呢？那你希望哪些人知道自己濒临死亡时会把消息告诉你呢？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些问题越早思考越好，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结局。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一天或早或晚，但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明晚的节目中，我会为大家邀请到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他们将继续和您分享讨论死亡的最佳时机中的思考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
乃是生命的内容，心靠救主，灵魂得救，人生就有意义。短暂，霎时就消失无踪。